老师行鞠躬礼，老师好。
同学午安，请坐。
谢谢老师。
我上一次说了，假设我叫韦勇，好，那取个字号叫做大直。的的确确，我们在第一优先，在应用文的应用上，第一优先，你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字号？如果有字号，以字号第一优先用，第二优先。只有一个地方，台湾的邮局，如果你是挂号，你要盖章，那要用你的名字本名，你没办法用字号，知道？就这个时候用你的本名。好，如果你按照第一顺位要用字号，我当时是个开玩笑，我没有写，我就说你可以称我大公无私，一个大公无私，这是最高级的。然后或者说大直无私，这是次之。然后我当时很幽默的说了，我为什么很喜欢这个大公，因为这谐音过去正好是大公无私，对不对？现在这些书这诗啊，不这个发音上哈，这是巧舍的诗，这个是没有巧舍的，不要。所以我说我正好是大公无私，我就顺手开了玩笑。但是你跟老师写信不能写大公无私啊，不能这样哈，你要用的是大公无私哈，请记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自称的时候，比如说我是学生，我自称，因为你碰到问题我讲你马上会，所以我第二个要讲的是，你如果称自己叫生，那我们就是生，此次如何，没有问题。你称鄙人，我们以前啊很讨厌啊，在所有的那个文书没改革啊，草民啊、贱民啊、土啊，什么都有了，好像专制时代的遗毒留下来这样，也非也，你不要学。我们现在的公文都叫做本人，你只要写本人两个字都不必侧写，往右边靠就叫做侧写。好，请记得，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讲生等等，你就如果说你们呢，生等，你请记着，生侧写，等是不必侧写的，知道哈？这个习惯，就好像说B公司此次要在哪里举办什么 B 公司啊，你写本公司就不要测了啊，你本公司如果你用本字什么测都不测啊， B 公司因为地址迁移啊，欢迎新知旧语如何， B 测公司单位是不测的，机关单位也不测，请记得这个。今天告诉你两个常识，应用的常识，一个是字号优先用，不然就用没有字号，假设我这个字号没有，你就要称什么无私啊，称什么无私，韦勇无私，或者什么韦公无私，对不对？加韦加公，这是最客气哦。今天就稍微讲这个，因为你交作业看到了一些问题，我就顺便讲一下，其他的有空碰到我再说啊，这是第一个啊。那我讲过这个一冬二冬，对鲤鱼而言，它有部分的字它混用了，比如说风向的风啊，它在一冬出现的风，二冬也出现风，这就有时候就是你的传统的平水运里头跟地方的运有些稍微可以靠近的时候，鲤鱼是一个从宽派啊，它不只是湿运，它是连池运都是从宽派哦。但是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你要回到平水运的本身，一冬的字是一冬，所以我有叫助理说特别把它拉出来说，最后总结的时候把运部所有的字拉出来，还告诉你说哪一个字应该属于哪一部哦，你就不能混用。所以上一次那个凯莉的非常了不起，是她开始编那个口诀，那我讲过中间她有一些漏掉的，我就回去改一下，我就开一个的韩对软，因为他要讲他在台南求学，然后马上到英国的工作啊，他要讲这两边气候的不同，所以我就跟他改了韩对软，软货，各位韩是英国嘛啊，软货我们的韩对软，雪对风，他们雪我们这边有南风，阴北对华东，因为他上一次是阴对华，你要知道阴是平声，那个华你要念华的时候是地名或是姓氏，你念华人绝对念第二声啊，就好像我说新汉汉朝，我们不会念新韩的，可是你在押韵的时候为了平仄我们不得不这样念啊。但是汉朝我绝对没有说我它是一个前汉后韩，没有说前韩后韩，没有人这样念啊。有两读的时候你要看意思，说韩对软， 雪对风，阴北对华东，凌晨对过午，月下对天中，果蔬绿藻异。我们不是有那个绿藻子吗？他们那边没有吗？我们的果蔬跟水果跟它不同。然后土豆黄梨风，土豆是台南的，黄梨是英国的。杨灼灼，还记得吧？我上一次说他写雨细细刮刮风，对不对？名词跟形容词他没有对好。我杨灼灼，灼灼是入声字。我们这边太阳热得要命，那边是雨蒙蒙，还记得哈？英国每年雾蒙蒙的，下常常年下雨蒙蒙。赤龙对黑熊，他说英国有个物品叫做赤龙，我们这边有黑熊。你看他真的想得不错。我不晓得那个赤龙指的也是一个动物吗？也是动物，那就非常对。赤龙对黑熊，为什么我把它倒过来？因为熊是龙是在二东，熊是在一东啊。你现在用一东运，我们就一东。阿弥陀佛是盛大未交工，后面这个很好。一载蒙读，它就是把入声当平声的。读书的读，我们前面有说过，它是一个入声动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就一载蒙书，你现在在读就是蒙书嘛。仄仄平平，一载蒙书，对运千文三百孝。双年硕士，成儒释道汉贤雄，后面这个蛮好的，所以我今天改了以后请师姐拍一下赶快给他啊，因为他们没办法像你们这个在我前面这样慢慢大家来讨论他的错对，就这样。另外那个凯蒂的那个诗啊，我就稍微调一下。寒凋书映雪，他本来说寒冷万物凋落，然后呢，寒凋雪映细，频频仄仄仄，下三年不对。我说过不要下三年啊！你如果是寒凋书映雪，他也讲到映雪读书嘛，所以正好频频频仄仄，下面你就要仄仄仄频频。我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把做梦的梦跟那个大同的同，一个是仄声，一个平声压在一起，不行。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平声压平声。哦，仄声也斜斜仄声，所以我第二句改了。他讲得很好，说不管春天多么繁华迷离，对我来讲，我们就如浮云一般。这个富贵如我如浮云，与我如浮云。他从《论语》的来，可是他做的是春茂浮云梦，变成了仄仄平平仄。第二句你要在平平平仄仄，下面一定是仄仄仄平平。所以我就改了第一个不准，春茂似云空，说春天那么茂密繁华迷景，就像云一样，对我来讲我是成沾不上的，像云空一样，我一点也都不受影响。然后一指无师至，千民得大同。这后面本来想改，因为他在称赞我了，我不敢当了，千民得大同。可是他的心意啊，我又不好意思说跟他改掉啊，因为他凭这也都和一指无师至，这这平平这下面千民得大同，平平这这平。哦，他的因为走在前面，他们要去英国，我就先给他改一下。但是我上一次也说了，你一出运，在我们来讲，在学校我们就会不合格，就会让你重做啊。但这个他做的对句里头漏了三句，那我给他补上去了，漏了两句，就是凌晨对过午，月下对天中，还要果蔬绿藻异，红豆黄梨风，绿藻我们这边有绿藻，他们那边有黄梨。知道哈，我在对两个果实对果实，这个东西啊，你现在都不要急啊，因为他们两个要过去就特别急，一听到就要马上尝试做。你这礼拜好好就把你的字号对给我就好，我自然会 step by step 啊，到了你15步弄完，我就会叫你做对联，下平声的第7步种完，我就会叫你做五言诗，检讨以后休息结束，我就会叫你做7言诗啊，然后我就看看。我那么详细的讲了，我可以说啊，大学里头没有开这个蒙书这样的课程。我相信你对跟着我来学这个鲤鱼利翁对运，好多的文辞尝试，我都想借这个机会全部给你，好，然后你就顺着这样来做。我也相信，不管是那个私塾的老师，或者是大学老师在教蒙书，大概也没有像我教那么仔细的。啊，我常常讲说，恨不得我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我们就直接用电脑这样传过去，传过去这样就好。这是急不得，很多东西就急不得。啊，好，我们今天刚没问题吧？啊，没有问题。来，我们四字运这一段再对一遍，我们要解说后面的三行了。全对时，干对知，闪失。
Thank you.
很好，你们的诚实念诚实 OK 的，因为宝在，但是那个雄混李林师那个字，我还是认为把它念仄声，因为它要对神奇，有没有看到哈？第二个字我上次说了，这个字可以混，可以念混啊，雄混李林师。那你跟别人讲是雄浑啊，它的意境雄浑无这个出奇没有问题的啊。我们今天要解释啊，你看课本那个脊柱花街心夺景，为了这个，我本来是补充了一个。历届科举制度就是马上第八我们先讲买三字我们后面再说，因为他引了那个登科的诗，他说这个花街啊或许是孟郊登科诗，他说或许是就是讲京城的街道，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个非常不正确。各位，花街啊，我们通常来讲就是花街柳巷，花街就是那个妓院汇集的地方就叫花街，我们常讲花街柳市。各位同学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我们以前的妓啊绝对不限于女字边，我们是人字边。人字边这个妓就是男孩子或是女孩子，你的技艺，你的技艺非常出色的，我们都可以叫做妓。所以也许你弹古筝，我善于吹箫，我善于弹琵琶，我善于做什么，男男女女都可以叫做妓。那么这边因为他要对那个相近但宁之，所以这边的妓应该是女这边的妓。好的，如果你真的用了宋之问那个夺锦的这个概念，你就会想男孩子那边夺锦跟这个女孩子那边淡胭脂是什么关系。其实从来没有一个人花街，你去找中国的诗词啊，唐诗宋词，没有人把花街讲京城街道，京城街道有时候就讲天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我记得我后面讲玉有补韩愈的那一首，我说我们京城的街道绝对讲天街，所以花街不能讲京城的街道。好，现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就补了一下那个阅卷完毕啊，我就他们好好补了这一章。我说花街古代是指妓院聚集的地方，有时候会称花街柳市，或是花街柳陌，或是花街柳巷，或者是花银锦镇。你看它等等等等还不止这些哦，因为古代妓院太多的取代名词了啊。好，第二个，花街所在也有评定妓女名次的名单，各位在古代就叫做花案。所以你看到这个花案呢，你不要以为说百花的桌子，的的确确我不排除有这个意思，但是花案在一个特殊的专有名词里头，它指的就是评定妓女名次的名单。这有点像什么，每一个都非常的杰出。各位你不要忘啊，我们中国人呢一定是至于道为优先，至于那些其他的技艺啊，凭良心讲我们都比较压，所以叫这个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呢、啊、文也是后面才学，先要你入则孝出则弟，人伦的事情做好才做这些。我们有多少的天才，我们有多少的出色的这个艺人，常常在这样大环境之下就被淹没埋没了。现在还好，我们是工商社会啊，比如说你这个单杠很好的，你就奥运比赛田径很好的，你就可以如何。古代当然有礼乐射艺书数，但是他规范的运动也是在儒家的规范下的运动，其他的他就会觉得士农工商那些都比较边缘的技艺枝节，这个技巧。现在是行行出状元的年代，各位你有任何一个特色都容易让你出一头地，这也是民主社会比较公平的地方啊，不是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所以你知道这样说哦，原来那些在那些花街柳巷的歌妓也有在排名次的哦。为了证明给你看，我们继续看下去。清代的余怀跟李渔哦，时间差得很近啊。余怀是1616，我上一次说过了，1616是谁出生呢？哎，谁过世？对，莎士比亚跟汤显祖，对，过世的时间啊，余怀出生1616，然后到1696，然后李渔我们说过1611到1680嘛，他玩李渔才玩5岁左右。你看他们同时记载，他的《板桥札记》里就记了一个丽品，他说品凿花案 设立成台，说那些就好像我们选美比赛哦，那个平台让这些女子上去各表演，也许你表演古筝，她表演琵琶，她表演什么，表演完毕以后，然后以作状元，我在这里都要评出，各位，这也是古代社会不公平嘛，你不让女人去科举考试嘛，就在这个地方让他们，所以你可以看以作状元，可见他们有没有在夺锦标，有没有，有没有在竞赛，也有啊，就好像选美比赛。好，我们回头看鲤鱼自己的圣鸾教这个剧本，他在定游里头说避乡的风俗，说我们家乡的风俗每年定一次花案，就是每一年举行一次才艺比赛，然后将那些著名的妓女评定优劣，自然评定优劣，自然有高低嘛，所以看看谁能够夺那一次的锦标。好了，我就说了，类似这些选美运动、评才艺等等，此等才女往往你被选出来了，我们常常就会称她叫花魁。哎呀，你是群花之中的群花，群花之中的名花，就会叫做花魁第一花。很著名的一出戏，当然后来也是一篇小说改编，就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各位，这个冯梦龙一共，如果你知道明代的那个短篇小说，它有三言二拍啊，三言寓世名言啊，我用寓世、警世、醒世，我把这个哦，你们那边没写三言，这个转变我讲一下，你就会熟。先是这个人，就是冯梦龙，我这边有写了。先是他的三言啊。三言，你就觉得为什么三言后来你都没有再用寓世名言，我要用东西来譬喻，告诉你，然后警示，警戒世人，警示它叫做通言，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这边醒世恒言，恒久不变的话，然后这个叫三言，然后二拍，二拍是谁的？柠檬出的，你知道吗？这综合起来，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是从这边来。二拍，什么二拍？拍案惊奇，一二颗，没错。哎，好得很呐、啊，拍案桌子嘛。然后奇妙啊，它有初二科、初科跟二科，所以然后这两个加起来就变成了这个人的东西了。你现在最熟的是这个人的东西了，包公老人的什么筋骨奇观，请问你现在市面上看到或是私塾里头在练的是哪一本书？筋骨奇观，以后你二拍三言量实在太多，你看啊，一拍二拍加起来是80本，然后那个三言加起来是120篇，就篇数啦，篇数啊，三言40 40 40 120，然后二拍是80，那里头有一篇重复，有一篇杂记，所以它号称80其实是78，不管200篇的精彩的短篇小说，然后被鲍翁老人，我们后来是认为是陈继儒啦，就是我们前面在讲那位在明代啊非常有学问考不上功名那个陈继儒啊，就像那个清初的鲤鱼一样啊，陈继儒他就把三言跟二拍里头所有的篇章选的精彩的40篇，就成了筋骨奇观，还记得吧？筋骨奇观最后一篇苏小妹三男新郎啊，苏小妹洞房花烛夜雕故意雕栏情冠那一出，我说有没有苏小妹啊？没这个人啊、哦，这是为了女权运动。我们现在讲就是女权运动，这些人要替女生说话，说如果你让女生受教育的话 ，like brother like sister， 有其兄必有其妹，有苏东坡这样的哥哥，就一定会有苏小妹，苏小妹这样的妹妹，啊，其实没有苏小妹这个人。所以有些人呢、啊，用心的在计较，啊，说我一定我是富贵人家，我是哪家的公子，我要去捧红一个歌妓， 我们就告诉你说，很多东西啊，很多东西你们这公子哥儿把自己的事业都荒废了，学业都荒废了，等一下我要说故事给你听，李蛙传就是这样，到最后芳心也不是你的，因为你们太多的虚假。结果他这篇就写了一个卖油郎，一个卖油的这位男孩子独占花魁，偏偏你们选出来的绝色美人偏偏就是主遇这个卖油郎。所以我们常常讲啊，瓦片也有翻身日，也许我的环境不像你们公子哥儿可以每天寻花问柳，但是我务实的做事，人家也能够看到我的特色。我们等一下再说后面的故事。好，我第三个为什么要引晏殊呢？你看刚刚讲啊，那些有才情有才艺有姿色的女子，就像男孩子你去考功名一样，在明清以后，至少我举的证据，明清的确就有这个评选的活动。但是我在想，这评选的活动啊，绝对不只是明清。我们看晏殊这一阙词，山亭柳正歌者，各位知道晏殊曾经是宋代的宰相啊，宰相怎么会填这样的词？你听，你念念看啊，有没有言外之意？这就会牵扯到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家住西秦，赌博弈为生，这个要这样念哦，你不能说赌博弈为生啊，那就 ridiculous。你不能赌博，还要弈为生，不是这样，赌博弈为生啊。花柳上斗艰辛，你就看看他要跟人家竞赛。偶学练奴声调，有时高二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心情。数年来往闲经道，常被冷炙慢销魂，终常是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片唱阳春。一曲当言落泪，重演罗京。各位，一个宰相，他虽然不是武相，他是一个文相，怎么会突然写了正歌者这样的议题？我说过了，这就是从诗经以来哈，你看那个蒹葭苍苍，薄露为霜，蒹葭那一篇，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个伊人你认为是男性还是女性？两个说法都有哦。哦，如果你把它当作爱情诗，这个伊人就是女性。如果你把它当作民间遗落的贤者，这个伊人就是男性。所以诗经开始就很多的民风借着美人芳草来表达，屈原的作品尤其多，尤其多。所以他也是顺着传统文人的习惯，用了这样的议题。你看看上半阙是表现出这个艺人，这个歌者非常了不起。他家住西秦，各位，西秦就是长安，晏殊人到了长安。你知道晏殊怎么去长安了？好，容许我用十分钟来讲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给你听。你知道宋仁宗啊，宋仁宗的生母并不是正式的后或者妃，她是一个妃嫔，不是我们古代哈，这个一后二夫人三妃子啊，她有排行的，她只不过是李宸妃，你就知道哈，宸妃不是后，不是夫人。可是她替皇上生了一个 baby，非常可爱，皇后去探望这个 baby。 各位啊，你出生的小朋友，皇后刘皇后抱在怀里头那么疼他，我在旁边有看到逗小孩还在喂他喝奶，我在旁边，各位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小孩蛮可爱的，就抱回宫里养了。请问皇后看上的皇太子，你妃子敢说一句话吗？不敢说啊。所以当仁宗皇帝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尤其觉得这个李宸妃对他非常的关爱，远远的看着他不敢。今天如果是皇后抱过去苦读你或是如何这般，你妈妈还会觉得如何这般，可是他把你的小孩疼得那么一个样子。各位，相对的汉代的赵飞燕，对不对？看到底下后宫有人怎么样怀皇子，就怀一个杀一个，怀两个就杀一双，那么狠。各位还记得哈？在高中时代，我们姓王的也被害过。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王皇后抱来的那样，那一王皇后一回宫， 武则天就恰似你的温柔，那个女儿就毙命了。你看也有这样的，为了夺权了，那么狠哦，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每个环境不一样，所以你当他看到跳喵喵台湾话把你疼的这个样子，妈妈只能静静的接受。可是命运啊，命运就是捉弄人，李成飞竟然先过世。我请问一个皇上的妃子，你要替他写墓志铭的时候，皇后还在，你敢说这个李成飞有生一个男孩吗？假设那个皇后又没有小孩的话，所以他根本人家不敢写。那好了，谁要替他写？各位，我们的神童晏殊了。各位，当皇上要停事的时候，那个皇上出一题，那些大哥哥回答，那个七岁的那个晏殊在那边也对答如流，皇上好感动，就给他一个名分。各位你要知道哈，进士考试马上我们就会讲，及第是正式录取啊，进士出身是第二等出身，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第三等。好呀，你考没考试，你是同而已，比较而已。就好像这是西施，你叫做赛西施。你要记得很多的地方加个赛都是很丑的。西施是美美的，加赛西施绝对愚野他一下。我请问你，你们很熟的一个剧本叫做窦娥冤。窦娥冤那个医生叫什么？赛卢医。咱台语有讲一句话吼，吼、哦、这以前有够弱诶，记得人有够弱诶。你看命名叫做卢医，还要赛卢医，比弱的还要弱。这个关汉卿他们在命名的时候真的用了巧妙的，所以你看到赛以后记得哈，赛西斯，绝对你看那个在演戏那个赛西斯，在那边点了一点好大的字，好像那个什么这样甩的，然后就赛卢医，就是真的非常笨，会把人家医死了。你看赛卢医上场说：“我的医术高明啊，活的医死了，死的医不活。”这还叫做医生吗？活的医死了，死的医不活，这还叫赛卢医？你看每一场上场的时候要介绍自己，花有重开志，人无再少年，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以后知道了吗？啊，有人说那老师有个赛珍珠呢，啊 ，ridiculous， 那是翻译的，世界诺贝尔奖得主那个女作家赛珍珠，那个赛不是说她跟珍珠比啊，人家是字字珠玉哦，你那个赛是我们给人家翻译她的英文啦，你不要以为那个赛是具体的意思，赶快澄清了，不然就麻烦。好了，各位，吊诡不吊诡？大家选到谁？晏殊要替李妃写墓志铭。各位啊，难呐、啊！请问，如果轮到你写的时候，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处理不处理？你要不要写李成辉有小孩？就这件事，你敢写的举手。皇后还在哦，那个小孩在皇后身边哦。很可能那小孩已经把皇后当妈妈了哟，当亲生母亲，真的啊，人中就把她当亲生母亲了，因为后面的故事发展才精彩。晏殊写了，各位，晏殊自认为非常聪明，他替这个李成辉写墓志铭的写了，说育一女无子，他有育一个女儿，但是无子。各位你要知道，以前女子没有生小孩是很丢脸的事情啊！拜托啊，现在女性觉得很委屈，有时候不能生小孩绝不见得是女性的问题，男孩子也要检讨、啊、现在医学告诉我们有很多时候还是男孩子的问题。各位，已经是很忌讳的事情，你竟然给我写无子。请问每一个人在读墓志铭的时候会不会有好奇？我说本来女孩子无子是很丢脸的事情，写都不敢写，是很避讳，你写育一女就好了嘛，你为什么突然加了无子两个字？晏殊这位天才的儿童，晏殊真是天才哦啊！他认为说我这样写就好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构想，我这样写你就会想到说他是不是有小孩啊。各位，等到仁宗皇上登基了，这下子皇后也过世了，所有知道这些事情的那些朝臣甚至于皇室的那些大佬就说，我们不得不告诉我们的皇上真相， 然后有一天在启奏的时候就告诉仁宗真正的事实，皇后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的亲生母亲就叫做李成妃。仁宗当然急着拿着墓志铭来看。各位，如果你是人家的儿子，你看到哪两个字一定是发怒的，何况你现在已经皇上无子，对不对？你一定会认为说你没有按照真相写，你就欺瞒皇上，欺瞒皇室，就宣找人。晏殊好委屈啊，走出行列，他说我写的。这一晏殊一承认，那个皇上勃然大怒，他说我明明在此处，如何这般这样这样，好多大臣都跪下替晏殊讲话，说因为皇后还在啊，不敢如何如何这般。他说那也不能昧着良心，士大夫的良心在哪里？被杀头的这个你也应该说。好可怜哦，现在你终于知道伴君如伴虎了吧。各位，晏殊平生第一次一个平步青云，一下进做官就在京城。各位，晏殊是江西人，就到开封这样做官，马上就开始贬，第一次贬洛阳。各位你想想看，皇上有没有要他死的意思？皇上有没有责怪他？没有。我上一次说了，你要看一个人这个罪大不大，看他距离京城远不远。洛阳还是在哪一省？河南省。各位，宋代的京城就在开封河南省，我也去过河南省啊。我看开封啊，因为是黄河水道所在，每年降烟，这个开封的人真是了不起。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旗帜型的，淹没以后他们在原来的土地上，原来的尺寸上一层一层盖，开封城已经在地下六七层了。你看看黄河淹过流多少次，就是说假设这个地方淹了以后，哪一个地方是城墙，他们仍然画出那个位置，按照那个图重新设计，一模一样。所以有人就开始挖，我不晓得他们叙述真还假。假设这个地方叫南天门，我就挖下去第六层，原来的南天门就在那边。现在科技好厉害啊！哦，你要知道他们的坚持。哎呀，这是他们说给我听的，开封好像淹了六层还是七层。所以刚开始皇上不是特别那个，后来就用洛阳，因为你在宋代嘛，洛阳还是叫东都嘛。后来又辗转把它贬，再把它贬到长安去了。各位，你的心情怎么样？我刚刚讲哦，在洛阳京城还看到哦，一贬到长安，当然是跌到谷底 ，uncomfortable， 很不能忍受。所以我这么讲了以后，你现在想一想，这个正歌者，我们等一下还没有解释，你去想想看，晏殊的遭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各位。这是正史是这样。有没有看过狸猫换太子？所以我告诉你，戏剧这个东西啊，你看琵琶记，蔡邕啊，蔡邕在东汉末年是个很孝顺的人嘞，结果只因为那个琵琶记的男主角叫蔡伯喈，蔡邕就字伯喈嘛，就跟蔡邕一模一样，满街谩骂蔡中郎，他当过中郎官，大家历史就骂这个蔡邕骂了一辈子，因为演戏的名字叫做蔡伯喈。有没有去爱的牛府的千金啊，就抛弃了糟糠之妻啊，这台湾话就说人有够衰，竟不忘生蔡圭，真的是这样啊，名字想的，然后大家把蔡邕骂的骂惨了，非也。所以戏剧哦，有时候文人你不能得罪他，你知道唇枪舌剑笔锋呢，我告诉你，得罪了我就把你变成男女主角，让你下地就下地，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知道啊，就是这样。各位，小说是这样改写的，当李成妃出生的时候， baby 一下来，郭淮就拿了李麻瓦太柱，李麻就是狐狸，各位那个包的婴儿一拿出来的时候是狐狸，这个当然就回报上去，皇上当然盛怒，说你这不吉利，把他赶出去。各位，就这位李成妃就在住在一个土地公的破庙里头，他在等，等什么？等开封尹出现的时候，他认为可以替他主张正义，不怕权贵的那个人来。当然，那个人就是谁了？包公啊，非常好，包拯，开封府尹。各位，包拯下来记得就是欧阳修。
开封府尹前面第一棒包拯下来就欧阳修，包拯是欧阳修前辈。各位，包拯一上来，因为这个陈飞在宫廷里头就听过这个人铁面无私包青天。我一定要说明，包公奇案里头有很多的案子是明清的，全部叫包公办。你知道地方上的小说就是那么没头没脑，包公是宋代人，他能够预办明清的冤狱，好像全中国只有包公是正直的样子，多找他办就对了啊！我跟你讲，你包公奇案看一看，有些明清的故事哦，不要也正，只是流传民间，需要有人主张正义。各位，后面的对句精彩，你就看戏了，戏剧效果就是这样。然后李成辉就变成一个平民的妇人，老妇人，跟随他在身边的一个妃嫔，他就告诉他，你去开封府击鼓鸣冤。他真的去击鼓，当然包拯就见了。他说啊，我家一个什么人啊，他叫我来击鼓，说他有冤情。其实是那个人看那个驻地土地庙陈飞非常可怜，每天给他送饭，所以他没头。他说他希望你去能够到破庙里头见他，他会把冤情告诉你。包公说开玩笑，我是朝廷的命官，怎么有什么冤情，你这个民间的妇人一旦来见我，怎么可以如何这般。后来这住在破庙的陈飞就把皇上给他的信物，各位，托给了这个仆人，说你去，我相信包大人会来看我。结果这个好心的小女生呢，将信半疑的就又再去击鼓。那包拯一看是全朝皇帝的信物，各位你知道哈，每个朝代有时候都会有个标志，吓一跳啊！他说这个除非是妃嫔才有的东西，怎么可能？就跑到了破庙去。你看我们这个李成飞还真有价值。包公还没到的时候要来拜见他，他叫包公要下跪。哎呦，我说戏剧效果真大，真过瘾。我跟你讲过啊，中国人基本上没有悲剧。你看看他的案情要翻案了，连包公都要下跪的人，你看包公又在那边僵持了老半天，终于跪下去了。跪下去陈飞就一一的说了。后来包公上来就真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后面的话就不说了，包公连那个盘子都可以办案。包公前包大人啊，我冤枉啊。各位，你假如晚上都不好好背书，早晨不早好早起，那晚饭那个饭就告诉你，好好读书啊，老师辛苦啊，疲于奔命。我告诉你，你看连乌盆记知道啊，就是乌盆记，盆子也可以跟包公诉说辛苦。各位你就知道，专制时代要得一位清官，百姓的一切很多的委屈真的没有管道好好的发泄，只好有这些的故事。好，你现在终于知道晏殊的委屈嘛，对不对？晏殊我可以告诉你，十年以后他又再回到京城去，那是后半段，但是家道已经中落。所以我才上一次说了，第一代到了晏几涛，他的儿子就以家里就已经没办法了，因为他儿子又太耿介。我们不说，说你看我是住在长安，赌博于我有一点点的才艺，各位好像那个歌者的第一人称啊，我有浅浅的才艺，我要跟人家赌。各位，有赌就有竞赛嘛，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宋代这些花街里头的艺人也在比赛。你不要看那些杂耍那些技艺，如果他在欧美民主时代老早就很多的让他出头，可是在我们科举的专制时代你没办法。我上次说外国人说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嘛，真是了不起啊！这么讲，然后我的才艺做什么？花柳上斗艰辛，花街柳巷，花街柳巷就是很熟的。偶学练弩声调，你看哦，一个他可以跟人家比流行歌曲，就是花柳上斗艰辛；一个是比艺术歌曲，可见这个歌者是厉害哦。所以我们常讲嘛，你现在如果相信艺术可以治疗的话，我们医学里头有一个治疗就是艺术治疗。我让你听音乐平静你的心，我让你画画让你如何。我们到大陆去，很多那个土家族都矮矮的，那些你看街头巷尾每天都在喝那个七口茶，很单纯的音乐，然后这一个也在唱，那个也在唱。所以你在屏东去，你不会唱相思曲就不要出啊，想阿基你就不要去屏东啊，人家都会唱啊。如果你不会唱那个七口茶，你就不要到土家族的街道上去。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游览车小姐说我们土家族没有俊男有美女，我们以为开玩笑，她不相信。你往外头看，土家族矮矮的，差不多150左右这样上下，矮矮的。 可是你不要忘，他的音乐就那么单纯。他明明是看到泡茶的姑娘要去追求他，就故意从他问说，你婆婆在家吗？你嫂嫂在家吗？如何的，和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你家哪一个大妈在家不在家？你喝茶就喝茶，问你个什么话，我家哪一个大妈今年88，我家大妈88不在家，和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你家哪一个大嫂在家不在家？大嫂在家，喝茶就喝茶，问你个什么话，我家哪一个大嫂已经分了家，在不在家，跟哥哥分家了。各位，这个人现在变成了全世界的艺人。土家族这个女子，她可以瞬间变成男孩子的面貌，瞬间变成女孩子的面貌。你只要 Google 打去七口茶，就这个人就出现。各位，这些艺人，这些不是那个如同的七碗茶，不一样啊。如同唐代的诗人如同是七碗茶，七碗茶比较正式的诗，我讲这个是民间的歌谣，然后现在是变成了绝出的一个女孩子唱，一转弯就变成一个男孩子。就好像四川变脸，你不要小看这些艺人。我的意思是说，没人了解他的时候，他变成乞丐，变成流浪儿，变成什么都被人家轻视。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说，我的技术，我可以跟流行歌曲来比，我也可以跟艺术歌曲练奴声调。各位，你知道词牌有个叫练奴娇吗？大江东去浪淘尽，练奴就是唐代最杰出的艺人。偶尔我可以跟那个练奴来比赛，有时高恶行云。好，这个成语你要好好听了。这个故事啊，在《列子·谈问篇》来的啊。有两个人，有时候你们拜师学艺，你听听这个故事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跟那个银孝台的故事有点像啊。这个你们猜一下，讲银孝台的故事有点像，但是我先讲这个啊。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那个银孝台是纪念阮籍跟孙康的故事。我们先讲这个，什么叫享恶行云？这个秦青是个杰出的音乐家，在当代有名，薛欧就要跟他去学。结果各位，你知道以前我们拜师学艺哦，老师一进门绝对不是第一个教你艺。所以我说从儒家的影响力，你就教你做人处事的道理。我们在台湾有这么一句话，我不晓得你们在侨居地或者在澳洲在哪里有没有这样说，拜师学艺哦，哪怕你学一个木匠哦，要沙泥细各位。哎，我写一个剃头剃发要学3年4个月， ridiculous， 我才不是 stupid， 我也不是笨蛋，怎么学那么久？现在的学徒很现实哦，他可以到缴费到补习班，美容师给你教一教，剃的教三个月，他就可以学到你的技艺。每一个都争相夸他是第一店，非常没有师徒感情，而且他并没有从最基础的做起。所以你刚去任何一个人学艺，你到老师家里，各位早上起来挑水、生活、磨地，如何这般客人来的泡茶、擦桌子，这样至少磨你一年，知道吗？然后慢慢你感觉到你真的是修为，人的修为做到以后，所以请问《论语》不是这样吗？我一直背诵了好几遍，出则悌，出则入则悌，出则孝，一定要你学这个。学好以后，最后才教你技艺，认为你可以学了才教你技艺。做人道理没做好是不教技艺的。我说这是了不起。结果这个薛欧呢，看到老师整天教他这个，听一听老师平常唱也只不过是这样子嘛。结果呢，大概一年多了以后，他就想，反正我的老师就这样嘛。老师不好意思，我大概已经可以下山了，我想我就告辞了。这老师非常有风度，跟我王某人一样，王某人就是我哈，非常有风度。哦，你要下山，那就请下山嘛。各位，下山有个道理吧，一定要践行嘛。好，你要下山，我就准备个酒菜送你啊，你终于可以毕业了 ，graduated， 毕业了。在那个宴席上，秦青就说，我为了送别，我就唱一段曲子给你听。当然我上次说过，最多的我们是唱那个在这边离别的时候，为星吊五夜天丁，我们送别最常见的，这哪一天我就好好给你听阳关三叠。
哎，我不晓得琴琴上来的时候一唱下去怎么形容啊？林木皆振，声如洪钟，响遏行云。那个天上飘的云一听到的歌声不动了。等一下我上完课我就探头出去看极乐寺的云有没有不动啊，有不动了，这表示我有认真授课，同学有收获。如果还在动，我就天天看你们都没有聚精会神的听，我就一直在上下去。各位，那个形容多妙啊！这个形容就有点像阮籍跟孙康，想不想听啊？阮籍跟孙康，我们现在前后为什么有个吟啸台？知道哈？吟诗的吟，啸就是口字边严肃的啸，就是把声呜这样叫出来。泰山这个片看过吧？呜。那个就是笑，那个就是笑。各位，阮籍不是竹林七贤的老大吗？对不对？有一天他就到山上去了，迷路了。各位，哎，你是真隐者还是假隐者？我是在山上的人，所以山上哪一条路哪一条路我就很清楚。你们这些人间的人到了山上迷路，所以迷路的时候碰到那个村落友，你要自行惭愧哈，你是干扰人家的大自然，活该。结果看到他看到一个樵夫在那边砍柴。那个人叫孙登，啊，孙子的孙，孙登就是登山的登。看到孙登在砍柴，说：“喂，老头，下山的路怎么走啊？”非常不礼貌。他当老大当习惯了，竹林七贤老大嘛，阮籍嘛。那个孙登呢，砍柴理也不理你们这些凡夫啊。这个阮籍想说：“你竟然不理我。”这个阮籍想说：“开玩笑。”我是竹林七贤的老大，你那么样的有眼无珠。然后他就哦哦哦就在那边唱了。结果孙登一听到阮籍结束，孙登开始了，啊，你是中音，我就高音高八度给你看。阮籍才觉得自己多么渺小啊，山中自有高人呢。回去跟老先生，老丈真是对不起，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各位，后来为纪念这两个笑的人，就在安徽江安徽附近盖了一个台子叫吟啸台，只要有人不如意就上那个台子啊。所以啊，怒发冲冠，凭栏处，笑笑已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华而激烈。这是很著名的吟啸台，因为他是南朝的人嘛。阮籍啊，细康啊，叫孙康跟阮籍应该是在那附近。所以你看那个陈子昂有登幽州台歌，有没有？我想每一个地方都会有高台，只是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吟啸台是这两个人孙康的。所以各位，拜师绝艺入门的时候，你要能够看人脸色。我们常讲一句话，出门你就看天色，入门你就看脸色。哎，老师在那边闻风不动，这样这样的教你，还没有当头棒喝，你就说你学会了，你就下山去好了。薛欧后来没有下山，非常虔诚的跪下去说：“老师，对不起，泰山在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呼焉在前，瞻之在前，呼焉在后。”谁讲谁的？哎，颜渊讲孔子之道。不要以为学了一两句，然后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急于要表现。所以你看，我有时候唱起来下篱笆曲，我可以给上艺术歌曲，我可以练奴比较。你看连最好的我都可以。当时蜀锦缠头无数，各位，我们中国缠的那个锦缎最好要么就是苏绣，要么就是蜀绣。就是锦浆为什么叫锦？因为你个布放下去，那个水就自然给你弄得漂漂亮了，所以叫锦浆。有那么好的水，你看看。各位，再上去就是张家界，我还没有去过，他们又到达沃人说要送我过去，我说我没时间，真的要赶回来啊，不然我应该去。他们美得不得了，每个地方锦绣山河啊，不是叫中华吗？我讲了，行中庸之道，物产丰富的国家，景色华丽的国家。各位读到这个，你就会想到谁？《长恨歌》，一曲红绡不知数。哎，当我唱得好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犒赏。各位，就是一匹布往你头上趴。往你头上，所以你一个人唱完有多少条布放在你的肩上，你就知道多少。所以蜀锦缠头无数，放在那边就让你披头，披在你肩上，不负辛勤。各位，我的辛苦终于得到应该得的。请问这时候得意还失意？得意还失意？得意。
各位你看看下半阙多可怜哦，数年来往咸津道，各位咸阳京城就是长安，没想到来这边来来往往在长安，我现在是残悲冷炙慢销魂。各位残悲冷炙是杜甫的诗啊，他上尾着状的是说残悲与冷炙到处浅悲心，捡人家吃剩的，人家吃的冷肉我哪来吃，我到处所看，安史之乱他在四川到处都心酸的点点滴滴，这是杜甫。各位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仰望的诗人就是诗圣杜甫，所以晏殊把他拿来词里头，我现在也是这样，每天就憔悴销魂过日，过得非常辛苦，都吃人家的剩余剩饭，已经不是蜀锦缠头。好，中常侍托何人，我的内心我的千千结要向谁诉说。他下面来了，你看他还蛮自诩的，若有知音见才，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贵宝地，如果有我的知音能够接受我，不耻遍唱阳春。各位，阳春是宋玉对楚王问，是在用这个听音乐唱歌来比喻楚王，你在用人，你的政策负荷的多少。他说你如果唱下篱笆曲，各位知道下篱笆曲吧，下篱笆曲它是一个曲子，一个是阳阿谢露，它的层次听过这个吗？你是下篱笆曲，以后请记得这个典故，下篱笆曲阳阿谢露，这个谢比较麻烦，然后再来就是阳春白雪，我们课本上有的不写了，阳春，我们是写阳春对不对，好，我把它写完，阳春曲白雪曲。所以啊，那个在宋代有人的词选的那个集子就叫阳春白雪，周密啊。各位，宋玉跟楚王讲啊，如果你的那个歌声你的政策之差跟政策高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你像一些熟的人，哇，好像一堆人都在称赞你，不要以为你真的得到称赞，因为他们都是唱的下篱笆曲，贺者千人。第二种是唱阳阿谢露，阳阿谢露有点像送葬的歌，也是一般人能够听，但是又比较更专业了，知道哈？哎，你就要在丧葬业，也许你就会比较熟悉，所以那就贺着百人。等到你唱了阿法洛蒂世界三大男高音啊啊啊，哇塞，各位，阳春白雪贺着大概数十人，所以你呢做一个身份，你就要用哪一些人，用第一层第二层还是最高的这个人由你取舍。他用音乐来比喻，所以以后我们只要是绝妙的音乐我们就叫阳春白雪，礼俗的音乐就叫下篱笆曲，中间那个就没了。所以各位你知道很多的典故的去头在中间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绝对的落差，常常就被忽略了。但是你听到谢露歌啊，那个谢啊，那个念谢露歌，那个谢啊，你就知道就是殡葬之曲。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接纳我，我的岁数虽然大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的歌声我的喉咙仍然可以唱绝色的音乐给你听，最高的艺术歌曲给你听，不耻遍唱阳春。当他开始唱的时候，各位你应该知道底下有多少人，一曲当眼落泪，重演罗经，把自己手上的金帕遮起来，没几个人听，没几个人，因为大家都敢时髦的去听的流行曲子。还好我极乐是有十几位同学愿意听我听吟唱，我又没有在小巨蛋看唐诗宋词演唱大会，我有天想一想的来跟他们拼一下看看，下篱笆曲跟阳春白雪究竟多少人，我看我要拜托你们去听恐怕都没人要来哦，真是糟糕，古调虽挚爱，今人都不弹，好委屈。所以各位想想看，晏殊不就是那个歌妓吗？这个歌妓不就是晏殊的身世吗？想当时多少的荣耀，多少的光彩在我这边，现在我门前冷落车马稀，有没有琵琶行那个 摆在边去了。哎，我们讲一曲红绡，刚刚不是长恨歌，是那个琵琶行，抱歉，琵琶行就是白居易首先那个琵琶行。好，我这边举这阙就告诉你说，在至少这个告诉你，在宋代仍然跟人家斗奸心，还是有这样子在比较。所以我很费事的告诉你说，花街在夺景比较是存在的事实，鲤鱼的剧本什么事。然后我们来看另类的夺景，你看这文人就是这样。我上一次提到过，但是今天我把他的作品弄出来。我暂时说了，有个三个文人都是有名的，一个是王之范，一个是高适，一个王昌龄。不怎么说，不，你们都应该读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谁的？王之范嘛，对不对？高适《燕歌行》，各位读过吧？对不对？战士军前半死身，美人帐下游歌舞。汉家烟尘那燕歌行，就是燕，就是河北燕歌啊。他在讲唐朝人的边塞制度啊。高适也是很有名的啊。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我们前面有没有上过？前面刚读过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只有一个，我为什么刮胡唱荡？请记得啊，唱荡是中唐的诗人，有些记载说唱荡也加入了，但是这就好像张飞杀岳飞，他们不同时代的人。那个王之范、高适是盛唐初唐之前，就盛那个唱荡是后面，他们不可能有交接哦。但是唱荡有名的是什么？唱荡也有登鹳雀楼的诗。王之范写文叫唱荡也有，你们有空啊可以 Google 打进去。王那个境界高低就在这边。王之范有言外之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非常的浅白。唱荡的那个登鹳雀楼的诗，他写的就是登鹳雀楼的气势，看这个山怎么样，这个水势怎么样，很矮板的就自然现象来写，没有弦外之音，他就弱了一点啊。你记得唱荡也写过登鹳雀楼啊，他是基本上是中唐的诗人，所以我把它挂在那边，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啊，你就知道说啊，这个不太可能。所以这个谢用禄的集义记就是把唐代有人的故事把它集起来，他没有唱荡。但是唐才子传有一本书啊，唐才子传现在哇，北京中华书出了上中下好大的一次，一些文人的逸文逸事，这就有点像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啊，那个宋人逸事汇编。宋代的那些文人的故事你可以看宋人逸事汇编，那么唐代诗人的一些故事就是唐才子传啊，唐才子传就是有的没的叫他传说的。好的，他们三个都到齐亭去。我上一次说齐亭画壁就是这个故事哦，我这边没有把这个成语写出来，你万一看到这个东西，齐亭就是酒店，所以我说我们的概念要宽一点。齐亭画壁以后请你记得啊，要看画壁，一看到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常常在用哦，常常是个典故。齐亭就是那个挂着九连二，有个旗子，那边可以让你啊那么样的买醉，然后呢消愁的喝酒的地方啊、哦。然后为什么叫画壁？三个人就去了，说我们呢自认为我们都是了不起的文人，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到歌馆楼台看这些歌妓究竟谁唱谁的词，哎，谁的诗唱得多。所以我刚说哈，到那个地方就是奏雅乐。我还跟你讲，在唐宋那些歌妓他有官妓，我们的妓啊通常会有三种身份，一个官妓，官妓就是吃国家薪水的，每个京都渡口如果我的官人从 A 地要到 B 地去，我今天晚上在那边下，你要为了让他能够休闲，你弹筝弹音乐给他听，这个叫做官妓哦。这有时候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碰到哦，一品官有一品官的官妓来接待，二品官有二品官，你二品官想要见一品官的官妓，他可以拒绝你，门儿都没有。你看看这个有没有在比赛，知道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宋徽宗的歌妓，这也是王国维考证是子虚乌有，大家都这样写，还记得吧？李师师，京城名句李师师，结果周邦彦竟然跟李师师那么样的，因为会填词，一个会唱，哎呀，两个人有了关系，后来宋徽宗非常火大，如何这般？各位，这也是子虚乌有，可是就附庸风雅，就这样下来传，一直传下来。好，我们不提，结果一唱开始了，那个唱的是那个 芙蓉楼送辛渐，来，谁能够背给我听？我们上过这首诗哦，你记得也好，最好你还是记得。我前面背两个字，韩愈。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到底是哪里问错？韩愈，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哇，各位谁得意啊？王昌龄就在壁上画了一笔，大家画那个五字形，有没有？你看我的一首诗，好得意。各位，第二首歌记上来唱的是高适的诗，高适呢是一个悼亡诗，他哭善妇，那个丹齁，那个丹作为一个名词的时候都不能念丹啊，田丹做姓氏要念善啊，善服良久少服啊，就善服善良久少服，哭，你看一个哭就知道他过世。唱的因为高适写的对这位朋友，因为他很长，他是古诗，我就没列，你可以去看。就高适也得意了，又画一笔。第三首又唱了王昌龄，王昌龄又得意一笔，什么人黯然神伤？王之范非常的急，当第四位还没上来的时候，王之范就抢在前头说，再下来是最杰出的艺人。你看哦，这个中国人就有意思哦，第一名就叫做拔得头筹，拔得头筹，最后一名就叫鸭卷之作，莫名其妙，知道哈？第一名叫拔得头筹嘛，最后就是你看我最后就是鸭卷，我才是第一的。他觉得这最最，他说前面上这都一般性，这个第四位上来的一定是最好的。如果这个人唱的不是我的诗，我王之范一辈子不再作诗。哎，不要跟人家这样打赌哦，不要讲那么绝对。各位，这个人一上来，黄河远上拨云干。一片孤城万人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你看我才是第一。王之范终于继续写诗，不然我们就没有玉琼仙女墓更上一层楼可以读了。各位，我说这也是另类的花街夺标，文人也要看看我的诗。哎，你就可以想想看，这些歌妓人家是读诗的了，你不要都一直想象那个凡夫那个俗女哦，不是这样哦，人家是才女才艺绝等。各位，我刚刚是吟诗，歌妓绝对不会这样。各位，这种诗啊，如果透过那个歌妓把它唱出来的，在古代叫做声诗。就是你没有谱曲，用声音。你注意看，有人说近代那个词，宋词的千声是声诗，我们台湾有学者在研究唐代的声诗，可以配着音乐唱的诗就叫做声诗。但是如果你一个曲字来唱，那就不一样了啊，曲就是要被曲字控住，曲字为主，也许它就不会像我们那个平仄那么分明。声诗以后你看到这个名词，就是在唐代这个名词就出现，宋代仍然有声诗，凡是文人的诗在一些艺伎的场合他可以唱的都可以叫做声诗。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们后来的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谁能告诉我词跟声诗不同是什么？还记得吧，我说过一句话，声诗是先有声还是诗？诗，所以它是先有诗以后我再依据你的诗来唱。请问词是先有调子才有词，还是先有词才有调子？先有调子。各位，最早的时候当然如果我是姜夔，我也可以先填好的词我来配曲，但是基本上《念奴娇》你填我填他也可以填，菩萨蛮你填我填他是有调子在那边。所以一个是选词以配乐，一个是由乐以定词，不一样不一样。这一阙就是我常常讲有 irony 的那一首诗。你看黄河原上白云间，当然是讲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滚滚到海，一片孤城万仞山。各位，这是在中原还是边界才能看到边界？ 一片孤城，各位，我只有一片，是都是群山万壑在这边，孤城，你可以看看孤零的一个城子在那边，失落的香格里拉，在那边没有人看到我。范仲淹有没有讲孤城闭？也是一样啊，戍守在外，晃眼看去就是青山叠嶂，晃眼看去就是黄河这样来。各位，他讲万仞山挡住了所有的一切，好像大家把我们遗落。羌笛何须怨杨柳，还记得吧？又讲到了，你看心理作战，我就用胡人的笛子吹着你想念你故乡的曲子，吹杨柳曲给我们听。因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春风就是朝廷根本不管我们这些戍守边界的人，我们是被孤立的，我们是被遗忘的一堆。所以后面两句话是，如果你是在边塞，跟那个秦时明月汉时关有不同的奉遇，那边是说没有好将军，这边是说我们被人家遗忘。唐代的朝廷，你们什么时候政治人物才能够不要在这边搞这些政治策略，让我们哭得要死啊！所以这一首诗能够千古流传。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讲白行简的李纨传，几分钟过了，我们再回头上这个，就上第二段。好，休息一下，下课。